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太平洋准备10月29号开始的利剑军事演习；韩国国防部说，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星期二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台湾的独立派团体将在10月20号举行一场集会，并向国际社会表达反对中国霸凌及吞并的决心；澳大利亚总理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把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那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太平洋准备10月29号开始的利剑军事演习。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开始于1986年，目的是加强备战能力以及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相互协作性。加拿大皇家海军将第一次派遣2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2栖快速部署旅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提供辅导和评估，将有大约10000美国军人参加演习。韩国国防部说，韩国和朝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星期二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朝鲜和韩国在9月的平壤峰会上同意与负责非军事区事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一个三方咨询小组，推动这个世界上最戒备森严的地区之一解除武装。韩国国防部在发布的声明中说，参加板门店村闭门会议的三方代表各由一名上校军官率领，但没有透露会谈的详情。在平壤达成韩朝协议，包括双方暂停军演，在分军事线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及逐步拆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撤除岗哨。韩国和朝鲜的初步计划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拆除非军事区分界线两侧1公里内的11个岗哨。双方还将在联合国联合安全区撤走所有的武器，各自把警戒人员减少到35人，并分享监视设备的信息。来自韩国、朝鲜以及海外的游客可以在联合安全区内自由行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美国电视台专访时提到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他也谈到他与习近平国家主席和金正恩的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一大早就跟着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一起前往了佛罗里达来视察这个飓风迈克尔造成的灾情。那么在陪同他一起前往视察的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科特，那么还有这个联邦紧急管理署，就是这个 FEMA 的署长Brock Long 都一块前往。那么也包括在当地一起来协助救援活动的几个军方的领袖，包括了一名空军的准将，还有一个上校，都一起陪同前往这个视察灾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的这个座机在巡回了这个 在空中看了一些灾情的情况之后呢，那么最后抵达了这个救援中心，在当地向灾民们发放物资。那么说到这个飓风迈克尔造成的巨大的灾情呢，之前在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视节目60分钟的采访的时候，这个采访的这个记者史达尔呢就有询问他说，因为有这个包括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以及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署 NOAA 的科学家都指出，像迈克尔这样巨型的飓风其实呢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一改之前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说法，现在改口说他已经相信了气候变化。那但是呢，他却认为说有人说以前的飓风比这个迈克尔还要大。那么对此呢，这个史达尔就进一步追问说，你说有人说，到底这个有人是谁？他的话能够比这个科学家更重要吗？那么特朗普总统只有回应说，有人说，有人说。那么在访谈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贸易争端的方面，他提到说他自己呢跟中国的习主席之间有很好的化学反应，但是他不确定这是否一定会继续下去。他说，我告诉习主席，我们不能够再让中国透过贸易以及其他方式每年从美国拿走5000亿美元。那么他说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做，而且我们永远不能再这样做了。那么此外呢，针对中国已经对美国的贸易争端行为产生了做了报复的行为，特朗普总统认为说美国最终一定会战胜。那么他在访谈当中说，他说他们可以报复，但是呢，他们没有足够的子弹来报复。我们向他们出口了1000亿美元的商品，而他们向我们出口了5310亿美元的商品。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他其实并不希望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他说呢，希望的是与中国能够达成公平的谈判的协议。那中国呢，要开放市场。那么之前呢，也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以贸易战这三个字来形容的这个说法呢，现在他也说了，他要改口叫做贸易冲突。他说呢，原本我称之为是一场战役，不过事实上我打算缓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冲突，而且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那么在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经常将美中贸易争端跟他的朝鲜的这个外交政策是绑在一起的。那么在访谈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那么此前呢，他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他跟金正恩是你一来我一往，两人就坠入爱河了。那么因此呢，在专访的这个史达尔就列举了金正恩做过的事情，包括了高压统治、监视人民、让人民处在饥饿当中、劳改、公开处决，甚至暗杀了他的哥哥金正男。那么他就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他会爱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只是表示说，我跟他相处得很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寻求独立的团体将参加10月20号的一场集会活动，并向国际社会表达反对中国霸凌及吞并的决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独联盟主席陈南天表示，几十年来，台湾民众一直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且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咱透过公民主权，透过主民主权来制衡、来证明。
他说，我们透过公民自觉、住民自觉、制宪证明参加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住民享有自觉的权利。陈南天还说，台湾目前处于非常难得的机遇，不仅美国大力支持台湾，日本安倍政府也很亲近台湾。台湾应该向国际传达不屈服于中国的决心以及建国的理念。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举行一场名为“反霸凌、反并吞、支持本土政权”的记者会，呼吁民众参与10月20号的相关游行，并向国际表达反对中国霸凌及并吞的决心。由台湾本土政党及团体组成的喜乐岛联盟计划于10月20号在总统府前举行10万人的全民公投反并吞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当中表示，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及外交打压，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不过， 也有另一些人认为台湾应该要退让妥协。蔡英文强调，越是剧烈的变局，台湾就越要维持稳定，以沉着的态度化解压力，冷静地寻找生存的利机。作为总统，他向大家保证，台湾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也不会屈从退让。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的讲话充斥两国论、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险恶用心。东京奥运公投证明小组召集人沈清凯表示，面对中国想方设法想要将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一定要站出来表达反对。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不努力，只用维持现状一语带过，我们就会维持在一个被打压的现状，我们就会维持一个被屈辱的现状。
沈清凯还指出，民间对中国即将并吞台湾的反抗，这样的集结不仅具有正当性，也可以作为本土政权执政的后盾。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日前表示，经过查对之后，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联署人数达到42万，超过了成案的门槛，渴望与年底九合一大选一并举行。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民间发起冬奥证明公投，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不过此举却使得联署人数倍数成长，最终成案。台湾联合报九月份发布的民调指出，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45%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台湾民意基金会九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主张维持现状的是23.2%，支持台湾独立的是36.2%，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的是26.1%。台湾总统府表示，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愈打愈烈的美中贸易战终于出现转机。特朗普总统首席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白宫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打算在下个月20国峰会期间安排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随后证实，如果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确定总统会进行这次峰会。但是被特朗普称为首要中国问题权威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生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认为，实现美中峰会的前提是中国做出重大让步。此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方面准备做出一些让步。贸易战为何会出现峰回路转？美中峰会是否会如期举行？习近平会不会做出令特朗普满意的让步呢？那么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被外界称为决裂宣言的对华政策讲演一个星期之后，白宫方面放出口风，推动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期间会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为此委托的官员是主张谈判的鸽派。美中关系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的奥妙在哪里？美中到底是要决裂还是要接触？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上次我们就讲到过，彭斯的讲话虽然很强硬，但仍然留有余地。他是个警告，并不是表示要决裂，他是以这个决裂相威胁，暗含的意思呢，那还是接触，至少现阶段还是要希望接触，并不打算马上就决裂。从这个特朗普派出的这些官员，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这个鸽派，据说中方特别拒绝这个拿瓦罗能够出席，因为拿瓦罗是大家公认的这个鹰派， 特朗普耍的官员相关的官员呢，纳瓦罗和莱特希泽可以算成是鹰派。财政部长那个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可以算成是鸽派。那有点像中国人说的黑脸白脸。那需要施压的时候呢，就黑脸出台；需要谈判需要妥协的时候呢，就鸽派就出场。应该据说呢，下次这个特席会。尼克松的孙子也可能出席，那当然出席也有他的象征意义，这都表明了现在特朗普是表现出一种愿意和中共谈判达成妥协的这么一种姿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美方仍然就是没有放弃施加压力，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鸽派的库德罗，他也谈到这个尤其不能，他说美国不能容忍中国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那么总的来看，那个之所以这个中美关系在贸易战争问题上这么跌宕起伏，显得变化不定，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就像做买卖讨价还价，你一方喊一个价，一方希望以最高的价卖出，一方希望以最低的价买进来，那么他们两边就讨价还价，就试探对方到底愿意以多大的价卖出，或者以多大的价买进，如果他不买，他不卖，他不做生意又如何啊？那而奔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就底线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就藏在什么地方，你把它找着就行了。底线不是这个样的东西，它是变化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施加压力，相互施加压力测试出来的。你看中方为什么寄希望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就因为他希望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那就会削弱特朗普的谈判的地位。所以呢，你特朗普的底线你就不得不改变。那美方呢，我们看到彭斯讲话，他谈到美国本来希望通过经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贸易，使中国走上这个开放的这个道路。他谈曾经一度中国也走上这个方向，只是近几年来发生了改变。那么他谈到要就是希望能够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那么这里他没有提到要改变中国的体制，但是他确实表明了希望能够改变中国现行的路线。那么这个当然也很明显，我们知道自打贸易战以来，确实引发了激化了中共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他们的这个路线，也可以说成路线斗争。那么如果某一派取得了上风，那么他的态度自然就会变得不一样。而这一点呢，那你是不施加压力，你是实验，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不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中间出现这么多反复呢，也是双方都试图通过用自己的手段迫使对方的权力机构或者他们的发生某种变化，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才会出现。当然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有它的限度，对对方的改变不能抱太多的期望。那么这就是你把所谓底线你把找到了。
那么从表面上看，美国是主动推动了这次峰会，但是外界注意到，就在彭斯副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讲演的前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已经表示，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准备让步。那么应当怎么看这次美中峰会的缘起，究竟是美方主动还是中方主动呢？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张立凡说，
恐怕还是中方的这个意向更强烈。这也是我以往的分析，我从分析这个中共这个国务院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白皮书啊，我感觉就是他其实强调的还是一个美中有共同利益，那么其实这个背后还是一种求和的态势。这点呢，最早我们刚开始分析这个中美会不会打贸易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实际上中共还是会妥协，或者说按照正常的思维他应该是妥协。那么但是现在看呢，这个 中共在此前曾经强硬了一把，强调什么牙还牙这样一些东西，最后呢把矛盾激化了以后呢，自己又承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这个中共来讲呢，是一个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比如说这个打与不打。那上次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最后我也谈到，我说就是看十一月这个峰会上，这个美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勾兑。那么当然现在看，就是其实川普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虽然中国想谈，但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他其实是推了一把，就是那意思，爱谈不谈，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谈的最好时机。哎，你们想谈，那这个就还得看你们能让多少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球可能在中共这一边，就是中共他需要开出一个让步的清单来。我想美方好像也是这样的要求，就说你们要想谈，你们就得拉个单子，你们哪些东西能让步。那么现在来看啊，刚才那个这个主持人你也讲到姆努钦这个12号的这个谈话，好像说呢确信川普总统会在这个 G20 这个峰会期间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会晤，但是我也注意到13号他又有点改口，他在跟这个 IMF 和世行这个年会期间啊，他又说我不认为这会议已做出任何决定，然后说我们可以推动促成，对我鼓励这么做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他说总统将决定是否就是见面，所以呢他又把这事又推给总统了，现在这个一推一拉的这种说法，然后还有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所谓鹰派鸽派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谈判的技巧，就是一个团队一部分人唱黑脸一部分人唱白脸，然后呢来回夹击，让这个对方啊这个不知所措或者乱方寸，总之呢是达到这个自己这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但中国的这个谈判呢它就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因为什么，它是最高领导人决定怎么拍，要拍板也是领导人拍板，所以呢中方永远是用一个声音在对外谈判，而美方呢它有一个灵活的战略，这个谈判的策略，它就是有好几种声音，一会儿鹰派一会儿鸽派，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中间呢就把中方给玩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那当然现在也是在吊这个中方的胃口啊，就是中方如果是渴求谈判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可能中方的让步就会大一些，所以我比较趋向于是中方打算求和，但是呢美方要让中方有明确的这个拉出明确的让步清单来，这点上可能双方的勾兑还没有成功。
那么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断言，特朗普习近平举行峰会的前提是中方必须做出重要让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清单，上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重要的一条那就无外乎保护知识产权，就像刚才我谈到的，库德罗的最近讲话也谈到，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他还特别提到，就是最近中共还做了这么个规定，中国的执法人员可以进入美国驻中国的公司的网络这个窃取技术啊，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是美国方面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这是针对所谓中国制造2025，那美国它务必要保持本国在这个高科技高端领域中的这种领先地位，所以我想可以把这个当成重点。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还会比较强调的呢， 就是扭转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个看得见的东西，因为你特朗普，你最后你要向你的选民证明你的做法是有效的，是成功的，那他就大家都看得见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贸易逆差。而前阶段呢，我们知道自打贸易战呢，前阶段呢这个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了。那么所以在我看来呢，他一定要力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个逆差降下来，那他也会把这个问题当作他的一个他这个清单的一个重点。
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美国清单上的要求中方可以立即满足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另外三分之一无法满足，看来关键的是最后的三分之一，这也就是北京坚守的底线。那么这三分之一究竟是什么呢？中方也就是中共方面的底线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张立凡说，
我们讲可能还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那当然也涉及到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的问题，因为今天好像中国官媒还说，还在强调，还驳斥美方说中国根本没有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是啊，就是说这个在贸易或者是交易当中自然产生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中国始终不承认这知识产权盗窃。那么这个可能我觉得双方纠结就比较大，还有就是美方说我们这个跟这个欧洲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一样，将来我们都搞零关税，我估计这个中共也不能接受，因为零关税了，中共靠什么来跟国内的老百姓收税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是我上回讲的，就是说到底是一个清水就是开水煮青蛙还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问题。那这个中共可能它的底线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它不能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改变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所有的中美贸易谈判，这个中共要保住中共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为前提，那至于经济上的让步，那是可以转嫁给中国的老百姓的，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的话，那这个可能中共的政权就没法维持下去，所以这点上可能是他们要坚持的东西。那现在来看呢，恐怕这个中共现在一直在强调，他说这个要美方要放弃这种零和思维。什么是零和思维？就是所谓我们博弈论上经常讲的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这个呢，中共他不能接受。就是说，你美方要得益，但是我中共也得活下去。我不能因为我对你让步，我中共的政权垮台了。所以呢，他坚持是要这种非零和的博弈。就是说，你美国可以获益，我可以把经济上的损失转嫁给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纳税人，但是我这个中共政权必须维持。
那么就在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虽然中国方面想谈，但是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特朗普总统？他要现在表示要亲自与习近平谈判。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当然，这里不排除美中双方有私下的接触。中方的答应要做出更多的让步。那这里也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问题，就整个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一方主动？依我看呢。”很可能是从形式上看还是美方主动，因为中方他始终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不愿意打贸易战，他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 那个希望那个主张要双赢啊。那这么一来呢，就是说啊，每一次呢中间出现问题呢，那都是那个因为美方提出这些要求，中方不接受啊，这么造成了障碍啊。那么而中方呢，他显然他不愿意，他像他一再表白的，他不愿意打贸易战，所以他总是摆出一副他愿意谈判的这么一种姿态。那每次既然卡都卡在这儿，美方提出的要求，中方不能不愿意去答应，才造成了障碍。那想必是中方总是他表示愿意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个前提之下，美方才可能重新提出谈判的问题。那么基本上这么是这么造成的。那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提出要和习近平谈判，我想这和以前几次谈判不成功有相当的关系。虽然在过去的一些谈判中，双方都出动了高层的官员，但是最后呢没有谈出结果，或者谈出了结果，特朗普就说刘克他们都答应好了东西，但习近平没有同意。而中方呢就指责是美方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没有接受，又变卦了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太事关重大啊，它需要双方的元首，这个两个国家的元首直接来拍板。所以这个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恐怕这个特席会是免不了的啊。再说呢，就是特朗普采取的策略本来就是所谓极限施压，极限施压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提出先增加一定数额的关税，如果对方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觉得让步还不够，我就会进一步增加关税，又迫使对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我还觉得不够，我就会再次增加。那么这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对方做出了让我满意的这种让步，那么双方当然就谈判达成妥协；另一种可能，对方他让不到一定程度，他就不会再让了。而这个时候我也发现，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要让他再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也不可能了。如果考虑到那我们做生意还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会接受，就到此为止，暂时接受对方的让步，让到这一步就行了。那就是说，虽然这个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也算是差强人意。所以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这个打打谈谈，到最后呢。一旦可以估计呢，一旦真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直接见面，那么谈这个问题，那么可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相当大。相反，如果他们能够直接见面谈贸易战的问题，那么都八成就有希望了。反过来，如果他们事先下面的沟通并不顺畅，双方对于达成协议并没有把握，那么很可能这个特席会是不是能够如期的进行，或者他们见面了是不是就随随便便寒暄几句，而不会接触到他这个贸易问题的这个实质性谈判，那恐怕就很稳了。
那么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一篇分析文章认为，目前美中贸易战已经触动了美中双方的底线，所以双方都需要谈判，都有谈判的需要，并有可能达成和解。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推断呢？时事评论家张立凡说：“
我觉得现在形势还不明朗，就是说那个，如果说达成和解啊，这个当然和解也快，但是可能就是中方得要做大幅度的让步，而美方呢，现在就是一种边缘政策，过去叫战争边缘政策，现在是贸易战的边缘政策。极限的施压呢，可能会导致就是对方放弃比较多的利益，那这样当然对美方来讲是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种策略，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个双方达成和解啊，这一点上现在还缺很大一块东西，就是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或者是清单是什么？就是中方能让哪些东西，现在实际上是不明确的。那么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他们就不主张中美在这个时候谈判。认为这个时候谈判确实好像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也有一些个中国听众因为他比较的恨中共， 所以他们就希望中美这个就是贸易战大大的开打，最后把中共给打垮了为止。这种心态呢也是存在，但是呢，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时事的分析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情绪化。我觉得呢，可能要分析的还是这个中共和这个美国的领导人他们各自的一些个深层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好像，中共总是迷信这种个人关系，认为好像靠个人勾兑就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一种传统的思维，中国人就是熟人社会，啊，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公民社会，哎，从来也把个人关系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所以呢，这种谈判的思路很可能有问题，啊，这个把这个国家之间的事儿当做一个私人之间的勾兑来讲，这个其实是不会有成果的。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看，中美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博弈，到底中国能做多大的让步？如果达不到可能这个美方的这个底线的话，我觉得这个谈判还是不会成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临近中国边境新疆边境天山山脉另一侧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了两款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并再次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俄罗斯经常使用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威胁北约国家和日本，但是在临近中国边境地区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却非常罕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俄罗斯领导的协同动作2018联合军演星期六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路下结束。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了能够携带核武器的逆火式图-22M3 以及熊式图-95MS 战略轰炸机。演习中俄罗斯同样再次使用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领导这次演习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图-22M3 战略轰炸机对地面上的假想敌和假想敌车队实施了空中打击。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哈斯克空军战机苏-30SM 的护航下进行了展示飞行。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击中了120公里以外假想敌的指挥所和部队营地。俄罗斯现已在临近中国东北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拥有核打击能力的两款战略轰炸机以及战术导弹，这三种进攻性武器在临近中国西北的天山山脉同时出现却是第一次。俄罗斯想通过这一举动向中国发出什么样的信息也耐人寻味。协同动作2018军演地点在吉尔吉斯的火绒草演习场，当地距离新疆阿克苏的直线距离仅有300多公里。火绒草演习场位于著名的伊塞克湖畔天山山路北侧，那里与新疆仅有一山之隔。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对冷战时代开发的这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升级改装，使这些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更精确和射程更远的武器系统。图-95MS 的航程能够达到10000公里，图-22M3 的航程可达到7000公里。图-22M3 曾经在叙利亚参战，这款战略轰炸机去年也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图-22M3 还可携带被普京总统亲自介绍过的匕首式高超音速对地攻击导弹。这款导弹也被认为是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空中发射型。图-95MS 所携带的 KH-101 空对地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能够达到5500公里。这种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能够覆盖中国的大片地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积极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飞抵临近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领空，一方面测试这些国家防空系统的反应，同时从事情报收集。类似的举动，苏联曾经在冷战时代积极使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挑衅性行动通常都被北约和日本战机拦截。俄罗斯巡视战略轰炸机不久前也曾经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韩国除了出动战机拦截外，还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但与北约和日本、韩国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即使如此，俄罗斯仍然派遣巡视图-95MS 战略轰炸机飞抵中国西北边境，相关举动非常罕见。此外，俄罗斯一个月来第二次在临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实弹发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与吉尔吉斯军队上个月同样在天山山路伊塞克湖畔的火绒草演习场举行了伊塞克2018军演。俄罗斯在九月末实弹发射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一个多月前把这种战术导弹从乌拉尔地区运进吉尔吉斯，部署到天山山路下。俄罗斯去年也曾经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塔吉克境内实弹发射过这种导弹。每当俄罗斯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举行演习，部署和发射这种导弹时，通常都会引起临近欧洲国家和北约的不满和抗议。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西辛认为，这些演习以及使用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显示俄罗斯正在为可能的地区冲突做准备，所针对的目标是中国以及阿富汗境内的美军。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受到宣传的影响，目前俄罗斯社会民调中中国被看成是友好国家，但中国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仍然很负面，包括目前掌控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他们年轻时代所受的专业教育以及成长环境都是中苏交恶时期。尼克里斯基说，尤其是对于许多老一代人来说，中国过去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威胁，现在还是，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构成协同动作2018军演的主力，苏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也派出少量军队参演。这次演习由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官指挥，来自图瓦的俄军第41山地作战旅参加了九月份与吉尔吉斯军队的联合军演后，也参加了这次军演。军演中还举行了空降和反空降作战演练。俄罗斯动用战略轰炸机和战术导弹在天山山路军演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在邻国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会议，他还与吉尔吉斯总理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总理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把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那里。这将改变澳大利亚对中东的传统政策，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这样做的国家。澳大利亚因此可能面临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愤怒反应。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已经在耶路撒冷开馆。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应该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表示感谢，巴勒斯坦人的代表立即对莫里斯的表态提出批评。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在9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达到了7790亿美元。美国政府开支增加，而税收基本持平。这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比一年前的数字多了1130亿美元。美国的年 GDP 为18万多亿美元。2018年的预算赤字相当于经济总量的 3.9%， 高于去年的 3.5%。 美国政府的赤字开支使美国的长期债务超过了21万亿美元，迫使政府为借债维持项目运转，而在去年支付了650亿美元的额外利息。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开支去年增加了1270亿美元，税收增加了14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说，年度财政赤字增加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收到的公司税减少了760亿美元。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减少了公司和个人的税率。政府预算主管米克·马瓦尼说，美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将增加政府的收入，这是实现长期财政稳定的重要一步。但是这幅财政画面就不负责任和不必要的开支所造成的后果，向国会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出版发行，不过有人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别人。有学者呼吁，重要的是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效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4日说，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为开卷篇，全书收入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89篇文稿，约32万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提法到底是谁最早提出，似乎存有争议。中华大同协会网站2017年12月15日署名李漾元的文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七个字最早是中国作家李陨石提出，此人也是大同宣言的作者。该文初稿写于2003年3月，全文33节，定稿于2004年11月，2006年3月公开发表。李漾元说，中国官媒大力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李陨石呕心沥血写成了大同宣言，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该尽早付给现沦落南美阿根廷的李陨石一点版权费。李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否半开玩笑不得而知，不过版权争议毕竟提了出来。对此，北京独立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有关系吧，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毛泽东的什么也游击战术什么方针啊之类的，据说是朱德提出来的呢，那根本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就像这个过去胡锦涛提出这个和谐社会，那我又 有一个朋友，那比胡锦涛那早10年就写了和谐社会的书呢。因为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李漾元2018年6月8日将修改过的上述说法再度发表，并且援引大同宣言中的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上人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是地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放开眼界，胸怀全人类。看来李先生又是认真的。除版权外，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全面提升习近平文化素养的影响力。央视黄金时段播送系列节目邀请识字学者和专家解析习近平所引用的经典，说明习近平的思想高度。不过高瑜说，
李先生啊，
争这个版权实际上意义不大，那因为他现在引经据典，那当然都是秘书班子起的了，但是这些都成为平语近人的那一些思想了，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了。你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这些思想提出来都是秘书班子替他写的，那个现在已经都算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重要部分了。
高宇表示，重要的不是版权，而是要看这个概念的实际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看这个一带一路的实力基本上是破产的。人家谁跟你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国内的弄得这么多访民，包括维权的还有什么709律师等等的这些你连国内的人你都不能命运共同体，贫富悬殊那么厉害，你还跟人世界各地命运共同体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概念。
另外，维基百科说，命运共同体一词1992年起由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多次提出，强调台湾民主社会中的改革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除此之外，2011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灾区的时候也提出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共第18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这种表述也并不固定，同时使用的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个提法和概念至此似乎固定下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众所瞩目的控告哈佛大学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件，昨天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负责这一案件的是联邦女法官艾里森·巴罗斯。从昨天开始，她听取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询，并作出最终裁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这一案子今天呢，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负责这一案件的是联邦女法官艾丽森·巴罗斯。从今天开始呢，将听取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询，并最终作出裁决。星期一，在控辩双方作出陈述之后，原告律师呢，首先会对哈佛大学负责招生的菲茨西蒙斯进行质询。74岁的菲茨西蒙斯从1986年开始负责哈佛大学的招生工作。被认为是所谓整体招生标准的设计师，也就是不仅要考虑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还要考虑他们的课外活动、经历和个性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案子是2014年由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提起，状告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的歧视亚裔申请者，使用所谓的种族平衡政策，以亚裔申请人性格评分低为由，把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的亚裔申请人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违反了美国联邦民权法。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是由保守的法律策略师布鲁姆创办并领导，他也曾对其他大学的平权措施提出法律挑战。哈佛大学是全美最受青睐、录取率最低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否认在招生过程中有任何歧视，辩称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是为了追求校园学生群体的多元化。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在一个案子中作出裁决，认定种族可以是学生录取过程中诸多考虑因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审理的过程预计将持续3个星期，法官将对哈佛大学招生是否违反了联邦民权法作出裁决。法官在审理结束以后呢，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作出书面裁决，但是无论哪方输了，都可能会提出上诉。控方对费茨西蒙斯在今明2天会进行质询，那么质询的内容包括了为什么亚裔申请人在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上得分最高，而在个性上却得分最低。还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包括2013年哈佛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了亚裔申请人录取机会低，为何没有采取行动。 在审理过程中预计会出庭的还包括哈佛大学的校长、哈佛学院的院长，双方呢还会邀请经济学家来分析过去六年的招生数据。另外，在审理前的星期天，数百名抗议者活跃人士在波士顿举行了两个不同的集会，一个呢聚集在哈佛停止歧视亚裔学生的横幅下，一些华人家长呼喊口号感谢你布鲁姆，另一个集会参与者身穿捍卫多元化 T 恤，一个华人团体举着布鲁姆不要利用亚裔实现你隐藏的目标。一些亚裔学生表示，他们获益于平权措施，校园的种族多元化丰富了他们的在校经验。特朗普政府已经介入了这一官司。8月31号，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支持亚裔学生状告哈佛大学。平权措施是美国60年代伴随民权、女权运动而兴起的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961年3月的行政命令中，旨在促进少数族裔的在就业和教育中获得跟多数族裔一样的平等机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日，香港爆发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大规模填海造地计划，称中国国企将大规模从中受益。特首林郑月娥则表示，政府不着眼于未来计划将愧对下一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数个民间团体星期日下午发起大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宣介的所谓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该计划提出香港未来十年斥资4000至5000亿港元填海1700公顷。港府这一愿景一出，立即引来香港社会舆论激烈反应。星期天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加。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填海其实是要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这样的。我们知道现在海沙很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地啊，或者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些海沙也会越来越贵，内地啊其他国家很昂贵的海沙。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林郑月娥肯定就是听命于中共的嘛。
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受益于港府填海造地计划的是中国的国企。他说，
首先得到利益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捐助的一部分。是什么企业？现在大家也看到，其实香港很多的基建都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去做的，所以最后那个1万亿啊，第一个可以分到利益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国企啊，这个钱就用来去供应中国。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香港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大瓶颈，即土地和人力，而且都不易解决。关于内地来港人员的压力，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并不排斥大批中国内地人来香港。
在这个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来香港团聚，或者是不是经商，或者只要他中国真实的情况，所有事只要明明确确跟法律规定跟人权的遵行，我觉得没问题。
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目前还有很多土地可以进行规划使用，没有必要大规模填海造地。
我就说呢，土地跟租房啊是两个不能拉上关系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很多地它根本没有用，政府很多空地也不发展，很多中地也不用，而是它没有好好用我们的地。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认同社会期望发展宗地，并指示发展局统筹，同时推行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香港工党游行现场散发的材料显示，中国军方军营在港占地2000公顷，地产商囤积土地1000公顷，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占地172公顷，总计将近3200公顷，大大高于林郑月娥引发社会争议、危及生态环境的填海造地愿景所希望得到的近2000公顷未来土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一公布有关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所含用药的相应监管规定建议。凡是售价在$35以上的药品，厂商在电视广告中必须公布价格。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说，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